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1回。韩立等人后面数十丈上空，那位他们正追踪的小王子正和另一位同样打扮的瘦干之人站在那儿，他们身边还有其他十几名黑衣蒙面的人，一看就是和蒙山寺有以前一样受控制的黑煞教的外围弟子。但是最惹人注目的还是小王子身后的一名光头无眉的精壮大汉，同样的血红衣衫，只是没有掩盖面容，正面露杀气的望着他们，透露出一种嗜血的凶煞之相。这个人竟和韩立一样是筑基期修士。看到这里，蒙山寺友顿时有了一种要九死一生的感觉。韩立听到了小王爷的声音，脸色微微一变，有些发白，但是当他缓缓地转过身子，神情却恢复了常态，看不出任何的惊慌之色，反而嘴角啊挂出了一丝冷笑，带着寒意望向这一根黑煞教之人和那名光头的筑基期修士。韩立镇定的神情啊也感染了蒙山寺有几个人，他们的心里边略微安定了一些，对视了一眼之后，就不约而同地飞向了韩立的身后，和黑煞教的人呢成了对峙之势。是你？你不是擒着那个人吗？你是筑基期的修士？小王爷一看清楚韩立的面容，眼中满是惊讶至极的神色，而站在他身侧的那位瘦干之人虽然没有言语，但是同样露出了大感意外的目光。只有那位光头大汉死死盯着韩立，脸上浮现出了郑重的表情，并忽然开口说：小心一些，这个人是筑基中期的修士，比我的境界还要高上一层，恐怕要摆下黑风阵协助才能将其擒下。听了光头大汉如此一说，小王爷没有露出什么担心之色，反而有些惊喜地问道：
雪石大人，照这么说，此人献给教主雪霁练功的话，应该效果更佳了。
大汉听了这话嘿嘿一笑：
嘿嘿嘿，这当然了，以前捉到那几名筑基修士都是筑基初期的而已，这个人的精血肯定比前几个人的更好。
从光头大汉的嘴中得到了确认，小王爷有些贪婪地回头望了眼韩立，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好，很好，不管阁下到底有什么目的和来头，今日就别想生离开此地了。摆黑风阵，动手！
小王爷笑罢之后，脸色一寒，厉声喝道。顿时那些黑衣人呢，纷纷从身上抽出了一杆漆黑如墨的大旗，飞快地飞至了韩立的四周，将他们包围在了一起，并且马上开始挥动手里的旗子。你们只要光防护就行了，其他的都交给我来处理。韩立淡淡的对蒙山寺友说了这么一句话之后，人就一阵的模糊不清，瞬间从原地消失了踪影。
你小心！
光头大汉见到韩立消失的一幕，忽然变色的大声喝道，但是已经晚了一点。韩立的身形在一名黑衣人的身后一闪即隐，这名正挥动旗子的修仙者立刻停止了动作，呆呆地站在原地，随后头颅没有任何征兆的咕噜噜噜地滚落了下来，无头的尸身冒出了数丈高的鲜血，一下子栽倒在地。而这个时候，光头大汉大喝的最后一个字才刚刚出口，这一幕让其他持旗的修士心里一凛啊，还没想到该怎么办才好呢，这韩立的身形再一次凭空出现在了另一个人的身后，同样的一闪即逝，这个人也一样的头 头颅落地。这下子，其他黑衣修士再也不敢迟疑了，纷纷停下手里的黑旗挥动，而祭出了五颜六色的防护罩和各式的防护法器。可就在这眨眼的瞬间呢，又有两名没有来得及开启防护手段的黑衣人遭了韩立的辣手，横尸当场啊！小子，你找死！光头大汉一见如此，两眼放出了黑红色的异芒，低吼了一声啊，全身放出了血色的光华，凭空向韩立冲了过去，那速度是奇快无比。韩立呢，冷眼望了一眼全身包裹在血色光团中的大汉直冲过来的架势，又望了眼都放出了防护光罩，眼露惊骇目光注视着自己的黑衣人，当即果断的身形一闪，人就回到了数十丈远的蒙山寺友身边。而扑了个空的大汉呢，发出了野兽一样的怒吼，毫不迟疑的立即转向，继续向韩立等人的立足之处扑来，竟仍然是丝毫法器都没有祭出的样子。见到此景，蒙山寺友中的老二心中一动，看出了便宜，一抬手，一枚放着绿芒的三棱刺无声无息的直射向大汉的面门。光头大汉眼见到此法器飞来，脸上呢却狞笑了一下，不但没有停顿，反而直直的就硬迎了上来。瘦高的老二见此大喜，兴奋地说道：这家伙要倒霉了，我这法器可是上阶法器中的极品，肯定能让他啊。这怎么可能，我的绿芒刺！他刚说到这儿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失声地叫了出来。原来这三棱刺法器和光头大汉身上的血光一碰触之后，那血色光芒就如同活的一般呢，突然一卷，就将这法器硬生生的卷入其内，任凭其乱窜乱飞都无法飞离半步啊！你绿之芒也敢拿出来卖弄？大汉狂笑一声，伸出了一只血红的大手，将这三棱刺一把硬硬生生的抓了去，然后双手一错，那法器立刻绿光四溅，灵气全失，竟似彻底的报废了。这一下子呀，不光蒙山寺友面露大惧之色，就是韩立心里边也咯噔了一下啊。这光头大汉肯定修炼的不是普通的功法，十有八九和那鬼灵门少主是同一类的顶阶魔功。光头大汉可不会让韩立等人细想，转眼间就到了几个人的面前，并举起一只血红色的硕大拳头，狠狠地向蒙山寺友联合放出的光罩砸了下来。砰的一声巨响啊，四名炼气期修士联合放出的光罩竟然在这一拳之下深深地凹陷了进去，马上就暗淡了许多。蒙山寺友脸色蓦然大变，这么厉害的拳头，恐怕普通的防御法器硬接一下也要被砸成废铁吧。前辈你看，黑脸老者慌忙转头想看韩立能有什么方法阻止对方，毕竟照对方这样的攻击，就他们这个联合护罩可撑不了几下啊。韩立没有言语，可是一抬手，一面散发着耀眼白光的小盾脱手而出，转眼间就胀大了数倍，稳稳地挡在了护罩的前面，正好迎向了光头大汉的另一个血红的巨拳。咚当，一声刺耳至极的巨大撞击声响彻天地啊，震得附近没有提防的修士都一阵的身形不稳，差点坐在地上。蒙山寺友同样头晕目眩了好半天，场中唯一神色没有变的就只有韩立和那光头大汉而已。韩立毫无表情的盯着那白鳞盾，只见此盾虽然说啊接下了对方的一拳啊，但原本平滑的表面呀、啊、也略微挖下了一个小坑，不禁心里边是暗暗吃惊啊。
这白灵盾有多结实，韩立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的，对大汉的恐惧不由得更多了几分。想到这里，韩立不再犹豫地往储物袋中一拍，顿时两道乌光和六道金光同时飞射而出，毫不客气地向大汉击射而去。这么多顶阶法器发出的惊涛骇天的呼啸气势，让光头大汉大惊之下不禁面露畏惧之色。他狂吼一声，身上的血色光华突然大盛，竟一下子将其身形啊完全笼罩在了血芒之中，化为了一个两三丈高的巨大血光团，漂浮在空中一动不动。韩立的金刃刺了过去，结果让韩立感到诡异的事情出现了。任凭他的法器如何斩刺此光团，可是里面就是丝毫动静都没有，而且法器一刺进半尺左右的距离就再也无法寸进分毫，好像有护罩一样的东西硬生生地挡下了所有的攻击。韩立略感焦躁之下，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儿，急忙向周围望去，结果入目的一切让韩立杀机大起啊。那些黑衣人呐，在小王爷和那位疑似王总管的蒙面人指挥下，竟然再次组织了起来，继续将他们隐隐地围住，还拼命地挥动手里的黑旗。这时候这些黑旗都已经响起了呜呜的鬼笑声，并涌出了诡异的黑色浓雾，围绕着黑旗不停地旋转着。这样的一幕啊，让韩立想起了在灵石矿场的时候所遭遇的无不毁的青阳魔火，其召唤仪式如此的类似，韩立怎肯让他们成功完成。思量到这儿，韩立立即用手一指，将那白灵盾招了回去，然后不由分说的将其往黑脸老者的手里一塞，暂借你们用，我先去解决其他人。接着韩立身形一晃，人已经出现在了护罩之外，并且那几把正围着血色光团乱刺的法器呼啸一声自动飞回到了韩立身边，一边在他身边盘旋不定，一边嗡嗡作响了起来。韩立望了一望身边的这几把法器，突然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三把一模一样的红色小叉，他轻轻地往外一抛，顿时化为了三道红光奔向了那个黑衣修士。这套火焰连环飞叉是韩立在雪蜘蛛一战的时候不知道从哪个挂掉的倒霉鬼里搜刮到的战利品，那威力相当不错，而且因为长套比较好操纵，就被韩立留了下来。韩立再用手一指其他法器，两道乌光和六道金光一声长鸣之后同样朝其他方向飞了出去。此时啊，才真正露出了韩立大眼觉的可怖之处啊，竟然操纵这么多法器而丝毫不乱，这让望见如此多的顶阶法器奔自己而来的执旗修士露出了惊骇之色，哪儿有半分应接的念头啊。他急忙将手里边的黑旗冲着三道红光一抛之后就想御气躲开，可是黑旗在三道红光一脚之下立刻爆发出一团黑光，寸寸的断裂开来，接着三道红光丝毫停顿都没有，一下子就到了这修仙者的面前，并狠狠地击在了其护罩之上。可怜呐，只不过是一名练气息修士的低阶护罩，哪能抵挡得了三把顶阶法器的合力一击呢？这护罩仅仅支撑了片刻的时间，就发出了一声破裂的清脆声，烟消云散了。在修士绝望的目光中啊，三道红光围着他轻轻一绕，这黑衣修士就扑哧一声化为了一团巨大的火球，烧成了飞灰呀。与此同时，后面飞出的两道乌光和六道金光也飞向另外两名修士头顶，同样的不费吹灰之力的击破了他们的防御法器和护罩，并将人斩为了两截。
畅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一下子，其他修士慌乱了起来，哪儿还顾得补什么大阵啊？当然是保命要紧喽。大部分人都是立刻反身飞天而逃，一些胆子大和脑子不太灵光的修士则放出了自己的得意法器，想拼命地阻挡韩立的进攻。但可惜的是啊，韩立没有和他们打斗纠缠的意思，完全是毫不客气的全力压上。十一道金黑红三色光芒，不论碰上什么法器都一窝蜂的一齐而上，阻挡的法器根本是以卵击石啊，马上就会被击成无数的碎片，从这世间消失了。至于法器的主人韩立，自然也不会放过，顺手一起抹杀掉了。此时呢，除了跑出数百丈之远的那些黑衣修士之外，留在此地未动的就只剩下了露出不可思议的目光的小王爷，和他身边应该是王总管的蒙面人。这所谓的黑风阵算是一点威力没有发挥，就被韩立先知先觉的提前废掉了。韩立的目光转向了小王爷二人，让他们暗叫了一声不好，同时做出了戒备的姿势，身上呢还发出了淡淡的黑光，将身形掩盖其中，瞬间变得阴气森森起来。哼，装神弄鬼。韩立冷笑了一声说道，虽然不知道二人用的是什么功法，但明显和那光头大汉的魔功很相似，只是不知道他们身上为何是黑光而不是大汉的血光，难道因为修炼层次的不同？韩立有些疑惑地想到。韩立不知道此时的小王爷二人正暗暗叫苦不迭呢，韩立的修为和法器的吸力远远超过了这二人预先的谋划。他们不是没有见过筑基期修士，可是韩立这位筑基期修士的实力根本就不是教中那些同为筑基期的坛主之类的修士可比，别说一对一了，估计啊就是两三名坛主一起上也不见得能是此人对手。那快到几乎肉眼无法看清的急速身法，一个人可以同时操纵十余柄法器的诡异玉器，这一切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事情啊。如今看来，雪士大人也不一定就是此人的对手，虽然这位雪士大人似乎使用上了某种秘法，而他二人虽自负实力远胜其他炼气期修士，但也没自大到以为两人联手上去就可以和韩立一战的地步。因此虽然发动了身上的秘法，但身形不但不进，反而小心异常的慢慢后退了起来。与他们相反呀，蒙山四友则被韩立的大展神威惊得是目瞪口呆。这几个人虽然知道韩立很强大，但是实力到底有多高，因为没有参照自然无从比较了。可如今呀，是亲眼目睹韩立一人就将这十几名和他们修为近似的修仙者瞬间了杀了五六个之多，其余人则被惊骇的远远遁去而不敢看了。都这种修为这种功法让他们几个人那是心服口服啊。韩立深吸了一口气，想一鼓作气将小王爷和王总管一同拿下的时候，突然一声充满了兽性狂吼之声从一侧的血色光团中传了出来，声音中充满了说不尽的疯狂之意啊。小王爷二人闻听此声不禁惊喜地对望了一眼，而韩立的神情郑重了起来，也顾不得对面的两个人，急忙将从储物袋中一摸，一件小巧玲珑的法器就出现在了手中。韩立 毫不迟疑地将慈雾像的血色光团扔了过去。只见一件黄色的小钟自韩立脱手后迎风而长，眨眼间呢，就变成了一口五六丈高大的巨大铜钟。这个正是韩立得自偃月宗修士宣月的战利品遮天钟，当时就是这件法器将那可恶无比的血蜘蛛困在其下，可见其厉害呀。嘡的一声巨响之后，这个钟准确无误的将正产生诡异变形的血色光团一下子就扣在了里边，再也听不到任何的吼声了。见到韩立这一手，刚露出喜色的小王爷二人不禁呆住了。完了，难道这位雪士大人就这么轻易的被抓住了不成？下一步还不就是他们两个小命难保了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2回。